弟兄姊妹平安。我从六月到八月有大概66-67天的时间去美国探亲啊，所以离开大家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高兴回来，那也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同来敬拜主啊。那我今年一开始我就宣告，今年的四十讲道就是讲23篇啊，23篇是每个基督徒。不敢说每一个啊，就是在基督徒的比例当中能够背的最多的一篇大概就是23篇啊。因为这篇诗就是大卫的诗，但是他讲到用羊做一个隐喻啊，羊跟这个主人的关系，牧羊人的关系，讲到一个属神的人跟耶和华神的关系啊，所以这个诗就变得每个人很大的一个帮助和安慰啊。那我前面讲过两次，第一次讲第一节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因为这个耶和华的神，他是把我们过去的所犯的过犯，他都赦免了，他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啊。那他现在是一个复活坐在天父右边的一个大牧人，这个大牧人的牧就是来帮我们来祷告，我们有一个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为我们祷告，他同时他也是一个在我们今天的世上他引导我们为我们祷告，但是他还有一个他还会再来，所以在彼得前书就讲到他是一个牧长，牧长会在显现的时候对那些凡忠心服侍他的人他会给他们荣耀的冠冕啊。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牧者是好牧人，是一个大牧人，也是一个牧人的牧人，他是一个总牧人啊，总牧人。那这个神是我们的牧者，那我们跟他的关系，那第二节第三节就是我第二次讲的，就是在四月讲的，就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那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跟这些羊一样，就在这个牧羊人的家旁边的一个羊圈里面，有青草地，有水可以喝，非常的舒服。然后牧羊人当我们吃饱的时候，让我们躺下来啊，可以睡下来。然后，而且在水边，然后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但是你不能一直躺着，一直在那边不动。在神的牧羊的计划当中，他会让你动的，所以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那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会有一个觉醒的时刻，就发觉，哎，我蒙恩之后，我到底要做什么？难道就是这样子求这个世上的荣华富贵，这个平安喜乐，就是求这些吗？还是神在我身上有一些托付要带我走？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苏醒的一个时刻，啊，一个苏醒以后就会走一条义路，这个义路其实就是一个正确的路啊，正确的路。因为这个牧羊人有一个目标，把这些羊从这个羊圈带到他目标的一个地点，这个一个高原的，在一个高原上面，带到那边去啊。所以这个是前面三节谈的，我们今天就看第四节啊。第四节这一节就是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啊。所以这个第四节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很大的转折。当你跟着牧羊人走，就像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当你跟随主的时候，你会发觉，并不是天色常蓝，也不是花香常漫啊，是有一些很多的困难的，这困难的。那所以他就用这个第四节来讲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但是他有一个确信，他不会遭害，因为三个原因，等等下我给大家解释啊。因为这节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讲到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也好，我们人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就是人的生死问题。人的生死问题，这边用死荫的幽谷来形容这一个问题啊。 死亡其实是有一个影子的啊，但我们每个人都会死，那个是谁都逃不过的，我们都会死，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什么方式死，不晓得啊。但是我们都晓得，我们都会死啊。人跟其他的生物不同的一点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前面讲，人是有灵魂的，动物没有灵魂，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有灵魂的啊。但是还有一点，我们人是知道自己会死的，知道自己会死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方式去死啊，会死。那这个知识，知道自己会死，就会在你的生命中投下一个阴影，这边叫做死因，死亡的影子，死亡的阴影，死亡的阴影。我们平常工作都忙得要命啊，忙工作，忙家庭，忙带小孩，各种事，或者忙着去休闲，我们绝对不会去想到这个死亡的问题的啊，那个想也想不懂，也不知道答案，所以不会去想啊。但是有些时候，这个死亡的阴影就会让你去想到。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呢？就一个体检报告出来了。哦，像我自己的话，有一些这个台湾十大死因的原因，什么高血压、什么糖尿病这些都有。那这是一个死亡的阴影了，因为这是几个死亡重要的原因呢。很多人因为这样的过去的啊，另外还能看到有癌症的检查报告，这是一个死亡的阴影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死亡并不是那么遥远的啊，死亡很可能就你不注意的话啊，不医治的话，可能死亡就会临到你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天灾人祸的时候，311日本大地震，911台湾大地震，不是，台湾是，911是那个恐怖攻击，921台湾的一个大地震，这些都是我们大部分人都经历过的，在那个时候，就很多的人突然之间就没命了，那个时候你会想到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我幸存了。当然我们感谢主，我们被幸存下来了。但是那个时候会让你晓得，人是很脆弱的，人生也是无常的，谁都没有，这些人死掉的人没有一个想到他会那样子过去的，所以生命脆弱，人生是无常的。还有什么时候你会有一个死亡的阴影呢？像我过去3个月，死亡的阴影就一直在临到我这边。这三个月当中，就有3个我们清华核工系毕业的学生，毕业的现在做事的，也都要退休的人，都过世了。一个是，刚退休的教授，去年退休的，今年就过世了，癌症就过世了，比我还小3岁，啊，那另外一个，我同班同学，我今年去湾区的时候，我们还一同同学聚餐。还跟他握手，说有机会再聊一聊，突然就过世了，就过世了。他比我还小一个月，过世了。然后最近有一个同侪，就我常在开这些专业会议的时候会碰到他，他是常常这个很会发言的一个人，意见领袖，也过世了。所以你当一些人比你还年轻的时候，我那个同学在学校还是足球健将啊，结果过世了，你就会想着死亡其实并不是那么遥远，这些人的过世就会在我的心中就投下一个死亡的阴影。那还有一个更深的死亡的阴影，就是当我们面临到我们所亲爱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配偶，还有最糟糕的就可能是我们的儿女过世了。那这个时候死亡的阴影就会笼罩着我们，可能久久都化不过去，我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那这边就告诉我们，这死因的幽谷是可以行过去的，走过去的， 它不是一个黑洞，你就出不来的，它不是，它是一条路，这个路是可以走得过去的啊，走得过去的。所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大卫就说我不怕遭害，他有一个确信，他不会遭害。为什么呢？死亡其实，特别是亲人的死亡，是一段很对人 很大的一个伤害的一个事情。我们的身心灵都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可能你都不想吃东西了，我们的心非常的悲痛、哦、我们的灵说，神啊，为什么让这个事情临到我的至亲呢？我的祷告为什么没有听呢？身心灵都是一个阴影在这边啊。我给大家看一个投影片啊，影子大地啊，影子大地 Shadowlands 啊， Shadowlands 是一个电影啊，这个电影也是很多年前的一个电影啊。这个电影的男主角啊就是很有名的基督徒作家啊 C.S. Lewis 啊，讲他的故事。C.S. Lewis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在牛津大学做教授，教英国文学的，但是他也很有想象力，他写的那个《纳尼亚传奇》，前些年都拍成电影，他非常有想象力，想出一个那个《纳尼亚传奇》的故事的，那里面蕴藏了一些福音在里头。但是他更重要的，对基督教来讲的话，他是一个护教的一个比更的战士啊，他写的这些书，他虽然死了50多年了，这些书还在不同的出版。我有次去台北看那个简体字的书店，我就看到大陆的简体字的，把他的著作翻了好多本出来，我就买了两本啊，就回去啊，买了两本回去。所以这个人虽然死了50年的，但是他在信仰上的一些阐述论理的话，很多人都得到帮助。可是这个电影讲的是他的最后的晚年，50、50、60岁的时候啊，因为他很有名，所以有一个美国的粉丝，就这边这个女主角 Joyce 啊，从美国来，他已经离过婚了，有一个小孩子，来这边，哎，没想到，这些接触之后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黄昏之恋。哦，因为他本来是应该，英国很多的学者都是单身到死的，然后都不结婚的，哎，可是有个黄昏之恋。而这个女孩子的话，后来得了癌症，骨癌啊，要死掉了。C.S. Lewis跟她有变成一个灵魂的伴侣，哎，他就知道她要死了，他就跟她结婚，啊，那结婚之后，他当然一直祷告神，可是 Joyce 还是死掉了啊。那 C.S. Lewis 就写了，把他妻子上死掉过世之后，他写过一个小小的一个书啊。A grief observed 啊，就是一个有人翻作这个，痛心疾首啊，也有人翻作这个卿卿如晤，这个，它里面有一段，就讲到他失去配偶以后的孤独和寂寞啊，寂寞。他这样写，他说，哀伤像一个长长的山谷，在每一个转弯都会展现出不同的风景，哀伤在那个转弯处也不断的用不同的面貌出现，仿佛没有止境。所以这个死亡的阴影会在人的生命中留下一个很大的哀痛啊。那这个哀痛就是忧伤，在一个长长的山谷，好像没有止境一样，不同的面貌又出现了。所以死亡是一个阴影，这个阴影会伤害人的啊。那在这个死亡的这个幽谷当中啊，流泪悲伤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来向前走啊，不要停留，以免受到伤害啊。就是说有些环境 你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它就发生了。但是你怎么来回应它，面对这样的环境，你是可以选择的，你是可以选择的啊。那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当腓力王、希律王把这个住在这个伯利恒那边两岁以下的小孩都杀掉的时候，因为那三个博士啊，朝圣以后就没有回去了，他就觉得被他们戏弄了，所以他就杀这些婴孩，因为那个是生来做王的人，会威胁到他的，就杀掉了。他就用了一节圣经啊，是在耶利米书的。耶利米说，在他马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那这个我们读创世纪没有读到这一个，而是这个先知耶利米他好像听到拉结的哭声。为什么要哭呢？因为在他马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是被掳要到巴比伦去，中间在他马这边就集合，然后要过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是一个愁云惨雾的一个地方。那拉结他两个孩子，一个是这个约瑟，一个是这个便雅悯，一个在北国就被亚述灭掉了，现在南国又被巴比伦灭掉了。所以他两个孩子的后代现在都非常的凄惨，所以拉结不肯受安慰啊，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像其实我们在教会中生活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情况，就是儿女过世了，儿女还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通常这个妈妈是走不出来的，隔了很多年，二三十年之后她还记得这个事情的伤痛啊。所以这个是这是需要再激励他的啊，可是这个要自己得到这个激励才行，如果他不受安慰的话还是没有办法的啊。那同样的，我再举一个例子，亲人过世的啊，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三章，创世纪二十三章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过世了，亚伯拉罕也经过一个死因的幽谷，不是他过世，是他太太过世了。那圣经中第一次出现一个字叫做哭的，这个字就出现在创世纪二十三章，亚伯拉罕哭了，亚伯拉罕这嚎啕哀痛哭嚎，哀痛哭嚎，因为他们是就是百世夫妻，百年夫妻，那现在太太走了，那心中一个很大的空洞是没有办法再填的了，因为那这一百年这些年的记忆怎么走，一个走掉以后就是一个空掉了，所以他会嚎啕痛哭啊，嚎啕痛哭。然后但是他下面就讲了，他就从痛哭之后，他就从死人面前起来，因为他知道这个信心之父知道这个死因的幽谷不能在这边久留的，是要走过去的啊。所以他还有很多的责任，他要把他太太去埋葬，墓地没有找到，并没有一个墓地，他要去买一块地给他太太安葬的，那么他还有很多的责任要去处理，所以他痛哭之后他会起来啊。其实当一个配偶过世之后啊，他对没有还留在这个世上的一个另外一半，他其实是有一个心愿的。在我们过去几年，就是在教会中母堂，特别是母堂有很多的姊妹过去了，都走了，可能四五十岁就走了啊。但是他们都，我太太跟他们谈的时候，陪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心愿，这个心愿就是说希望他的先生能够记得他，纪念他，但这个希望先生能够再重新振作起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因为走了就是走了，是回不来的，但是后面的生活这个先生是要，这个配偶希望能够蒙到神的恩典，能够度过这个死因的幽谷， 啊，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啊，要纪念他啊。通常这些先生都是长的十年，短的一年啊就结婚了啊，他们都啊。不过那个先生过去的，姊妹在结婚的并不多啊，所以姊妹是比较刚强的啊，姊妹是比较刚强的，证实上得到明确的证据啊，明确的证据。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确信呢？他的盼望的缘由有三点，有三点。第一个就是，因为你与我同在。你读这个前面三节二十三篇，他都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水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都是他。他跟你有什么不同呢？他跟你有很大的不同啊。当你讲他的时候，你讲的是一个过往的经验，或者神学上的知识，或者主日学的教导啊，他。但是讲到你的时候，就是因为讲你的时候，就是你跟他面对面的在一起的，你才会用到你这个字。因为你与我同在，啊，因为当一个这个牧羊人把这些羊带着从山谷经过，要到一个高原去的时候，为什么走山谷呢？为什么要走山谷呢？因为山谷是在山的中间，那这些水就流到这边来，所以这边是有水的，这个地方也是有草的，啊，有草。但山谷有一些缺点，就是它可能会受到攻击。特别是这个原来这个死荫的幽谷，就是说这个山谷这边是到了有些时候是没有路灯的，是很暗的。这个时候这个羊会怕的，因为是没有光的时候怎么办呢？但是他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有你与我同在。在羊圈的时候，牧羊人可能来照顾他一下，可能晚上就休息了，就跑到自己家里去了。可能派一个牧羊犬再看一下。可是在这个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牧羊人是24小时跟他在一起的，你与我同在啊，你与我同在。那神的同在，神的安慰，你常常在苦难当中，在死荫幽谷当中，你是感觉不到的，感觉不到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最有名的一个十字架第一个祷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但是神既然是一个好牧者，既然是一个大牧人，他会用各种的方式来让你知道他给你的安慰，啊，给你的安慰。神能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跟随他的人，他找一个益处，这个益处就是从你可以经过人生这个很难熬的一个死荫的幽谷，你可以走过去，走过去。神怎么用这方式来安慰我们呢？啊，过去三个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叫911，17周年。17年前911的时候，两个飞机就是撞了纽约的那个地貌大楼，大概地貌大楼就把那个房子都撞了，那里面死的人上千的。那这个大灾难经过这个电视的广播啊，大家都看到，全世界都看到啊，纽约两个地标的建筑物被两架飞机撞上去，飞机上的人死了，大楼里的人大部分也死掉了。那这些人做梦都想不到有这种事情会发生，他的家人也想不到这个事情会临到他最亲爱的人。他们那时候很多人打电话回去，最后都一句话，我爱你，我爱你，跟他的亲人告别啊，告别。那而且这些因为这个撞上去之后，就整个街道都封锁了，根本没有办法去看啊，没有办法去看。那所以，可是他们要知道亲人到底还是活了，还是这个不牺牲掉了， 那怎么办呢？美国的话，他就用把他们集中到一些地方，其中有一个就是，民防总部，在纽约有一个民防总部啊，在那个地方等候消息，因为去救援的人，看谁活着以后，把这些消息就传过来，因为后来电讯也都中断了，中断了。九一二就是这个灾害的第二天，这个第二天的话，在纽约有一个音乐学院叫做茱莉亚音乐学院，他们这些学生就想到他们应该做一些事来帮助这些在纽约这边上班的这些人，他家人在这个地方等消息的人，或者等噩耗的人，或者等佳音的人啊，等消息的人在这边很焦虑。那他们能够做什么呢？这些音乐系的学生就跑去那边演奏室内乐安慰他们。可是他们后来有些人要上课就跑掉了，就一个学生，一个男生，是一个大一的新生，大一的新生，他叫做Bill Harvey。他这边他也想走了，可是那个去救援的人回来的人，他们轮班的去救回来的说，请你再给我们演拉拉小提琴好了，因为实在太惨啊，太惨了，我们的心灵需要得到安慰。所以心灵的安慰常常有些是从音乐来的，一些古典的音乐在这个时候能够安慰人的心，安慰人的心。他就在那边一直演奏，一直拉到晚上11点半。这个 Bill Harvey 好像两年前我记得台湾有人把他请来演奏，不过他不是很有名的，好像报纸上看了小小的一块。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大一的新生，他用音乐安慰了许多人的心灵，啊，神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音乐可以。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另外，神可以用一些什么，像诗，啊，我们看下一个投影片好了啊，下一个投影片。那这个投影片大家虽然没有文字，可是一个经典的照片，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叫做大河恋 ，A River Runs Through It 啊。这个片的名字是从诗篇16篇出来的啊，有一条河从那边流出来的啊。那这个是一个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教授，文学教授写的一个书，那个书讲的是他们家的故事，把他从小到他老的故事把它写下来，啊 ，Rob Redford 就把它拍成电影啊，拍成电影。那这个电影里面有三个主角，就是父亲跟两个儿子啊，父亲跟两个儿子。那么父亲是一个牧师，这两个儿子老大的话啊，后来就去做到那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去了。老二的话比较不受拘束，还做记者，可是他有一个问题啊，就喜欢赌博啊，最后这个小儿子就被打死掉了，被打死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对这个家庭，这个做牧师的父亲，他有丧子之痛。这个孩子是他心爱的，非常有天才，他撒那个网是一个艺术性的哦，钓鱼啊，都非常的投入，比他超过他太多了啊。他很爱这个孩子，可是孩子被打死。那这个做教授的哥哥也非常难过，因为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钓鱼，一起玩啊，或者一起偷别人的船去划啊，他们都一起长大的，一起长大的，手足之情。现在弟弟过世了啊，非常的难过。那他们怎么来疗伤止痛呢？他们这个父亲，牧师的父亲，跟这个文学系的教授，他们从一首诗得着鼓励。那这个诗是英国的桂冠诗人 Wordsworth 写的啊。以前有个电影叫做什么啊？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就用这个诗来做的啊。这 Wordsworth 他那个诗，他们两个父子，父亲跟这个大子都会背这个诗。虽然无法使时光倒流啊，回到草原兴隆、花卉怒放的时刻，然而我们不要忧伤， 尽力在残余的生命中寻找力量。啊，这个是给他们父子很大的安慰。他们所爱的弟弟，所爱的这个儿子走了，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不要忧伤，我们在残余的生命中寻找力量。那些繁华似锦啊，那些草绿欣欣向荣的时候，那个时光已经过的就过了。但是我们要在残余的生命中来找到力量。所以他可以借着诗、音乐，可以借着文学，他可以借着什么？更实际的，就是借着爱心的陪伴，有些人的爱心的陪伴。在这个家中有人病故的时候啊，或者遭遇不幸的时候，最能够显现神同在的，就是教会的肢体爱心的陪伴啊。在保罗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约翰一书写得更清楚，约翰讲，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你要看什么？你看神是看不见的，神是灵，但神可以借着感动，让一些教会的肢体去关怀，哎，在这个死幽谷中的这些肢体。那这个时候，这些人就可以感到神在他们当中啊。所以神的同在不是很一个安慰的话，它是很实际的。短时期可以借着音乐，借着一些诗歌的一个激励，但长时期需要一些肢体的教会的肢体的陪伴，然后度过这个难熬的啊这个死因的幽谷啊，死因的幽谷。当我们面对一个艰困的目前的现状，还有一个未来不确定的未来的时候，你比较能够过去。如果有人陪伴你，如果有人陪伴你，你就比较容易熬过去啊。所以这个是神的同在。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第一个是因为你与我同在，神用各样的方式来表示他对我们的关切啊。虽然这个事情不幸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可以从神的同在啊，能够把这个腿继续向前走，一步一步向前走，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最后一个就是说，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你本来走不下去的，但你等候神，神可以让给你力量，能够走下去啊。那第二个这个确信的原因是这个牧羊人的杖，牧羊人的杖。我们看下一个图好了啊，这个图里面有两个东西，都是牧羊人必备的工具。杖就是 rod 啊，是这个左边这一个啊，它是比较短、比较重啊，然后它再从一个树把它整个连根挖起来，把这个树根把它都做成一个杖头啊。然后把这个杖的磨光啊，它这个长短它在调整啊。这个杖的话是牧羊人必备的。那右边这个是杆 staff， 是杆啊，它是比较长的、比较细的啊，它有一个像它头上有一个钩子一样的啊，钩子啊啊，这是牧羊人的杆。这个牧羊人的杖跟牧羊人的杆是神感受到神与他同在，神在帮助他、鼓励他的，引导他走过这个死荫幽谷的两个很重要的工。这个杖的话，这个杖有点像现在的牧羊人，大家不用杖了，现在都用这个来福枪了啊，用枪去打啊。这个杖的话，有点像现在什么，像警棍。有的时候看美国的警察非常有威力，拿着警棍，谁在抗暴就砰砰砰就打下去的，他毫不客气的，因为他在行使公权力，这抵抗公权力就不客气的，他可以用他的杖就去打啊，就去打。这杖可能头上还有一些还把它弄下金属啊，能够变成这个格斗的时候啊， 如果亚兰过来了，用这个杖去跟他格斗啊。这个杖代表什么东西呢？杖代表一个权柄啊。你现在去看，就现在所谓的权杖，君王有一个，你看英国女皇去的时候，她带着一个杖，那个杖是权杖。这个杖代表一个权柄啊，这个权柄。这个杖也另外一个功用是管教，是管教。不忍责打孩子的是这个恨恶孩子啊，箴言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话 ，spare the rod 是个 spoiled child 啊，就是这样的英文有这样的一个成语，就是从这边来的。这个杖，这个杆啊，我讲错了啊，这个杆啊，杆是这个 rod 不是，都讲的 rod 是杖啊 ，staff 是杆啊，长的是杆啊，像竹我们所谓的竹竿一样啊，一杆。这个杖的话，它有一个是管教用的啊。什么时候要管教这个羊呢？就有些羊虽然是一个群体的动物，但是有时候有几只会故意走迷路，常常走迷路。这时候这个牧羊人就把它抱回来，用这个杖打它的脚，让它不会再乱走。然后他可能要背着它，等它恢复。但恢复之后，这个羊就不会再撸羊走迷、偏行几路，不会这样子了。牧羊人用这个杖来管教它啊。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被父神管教的，不是出于己意啊，来是按照他的目的来管教，是为了教训我们啊。那杖当然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保护了，因为它是一个格斗的武器，当有一些野兽狼啊这些来要吃羊的时候，牧羊人这个杖把这个羊就击溃啊，也可以击溃。那这个杖对我们来讲到底是指什么呢？现在对我们在这个都市生活的人，什么是神的杖呢？神的杖就是神的话，神的道，神的道。神的道是有权柄的，所以杖是在我们来讲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一切两刃的剑还要利。神的道是活的，有功效的。神的道啊，圣经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神的这个杖，就是有这些功用，它可以管教我们，可以保护我们。耶稣基督受到试探的时候，他怎么得胜的呢？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对付这个试探的时候最有效的武器，最有效的武器。神的杆 是怎么了？杆的话，它的形状刚刚讲过，就是这个细长的，顶端弯曲成钩状的。杆怎么用呢？杆的话，它是用来当一个小羊离开它的母亲的时候，这个牧羊人就用这个杆的前面这个头去把这个小羊勾过来，勾到他妈妈那边去。那或者有一个羊走到一个树丛中间出不来了，牧羊人用这个杆把它拉出来，所以它是一个代表一个拯救啊，一个帮助啊。但是杆也是一个引导的，当这个牧羊人在前面引导羊群走的时候，他们是看到这个杆就向前走的啊。所以神的杆也可以安我们。那这个杆是指什么东西呢？什么叫神的杆呢？我上个月去那个三峡啊，我岳母葬在那边，那是个基督教的墓园啊。那边前面就是一个草坪，它有一些那个假的羊啊，然后有一个杆啊，就立在那边，一个杆那边表示属的羊啊来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杆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圣灵是引导我们的，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担忧，圣灵的光照，它是引导我们的啊，就像这个杆一样啊，就像杆一样。圣灵他的名字，耶稣叫他做保惠师。保惠师是什么？就是安慰者的意思。所以圣灵用他说不出的叹息帮助我们祷告。我们原来不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祷告，圣灵 用说不出叹息来帮助我们祷告啊。所以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我们啊，他的话语，这个话语是我们心灵的光照，可是这个圣灵的话就是我们灵魂的滋润。我们的灵魂是受伤的，在死荫幽谷里面的时候受伤的，这时候需要圣灵的滋润，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啊。所以大卫写这个诗到了这个第四节就进到一个最高峰，讲到我们人类最终极的关怀，死荫的幽谷。我们现在可能都经历过一些死亡的阴影，当然我们最后 会面对死亡，但这个死亡我们也不惧怕，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死亡的毒钩他已经把它除去了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谈到我们将来有复活的指望啊，所以那个也不怕。但是在活着的时候，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这几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你不怕遭害，身心灵神会帮我们度过去的，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话语、他的圣灵都安慰我们。我相信这是我们一生每个活着的人其实最大的祝福和安慰，因为这个我们都会经历到，都是很难熬的，但是神帮助我们用大卫这个诗带领我们来走过这一个难熬的死荫的幽谷。所以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3000多年前大卫王写的这一个诗歌，在3000年后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当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他依旧安慰着我们。大卫虽然死了，他因着信仍旧对我们说话。主，我们在人生之旅，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都有一个旅程，我们的目标就在你那边，但在这个路程当中，主，你引导我们走在你所要我们走的路上。主，我们虽然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相信你这自己的同在，你的圣经的话语，你圣灵的帮助，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走出来。主，我们谢谢你，这是何等大的应许，这是何等大的安慰。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